姊妹平安，感谢神，又可以一起回到神的殿里面，一起去聆听祂的话语，一起去透过神的话，我们来更认识我们的主。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是哈巴谷书，不知道大家陌不陌生对这卷书卷。哈巴谷书其实是在旧约的里面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先知书，先知书里面又有分大先知和小先知，我们又知道大先知和小先知就不是因为那个先知小一点，那个先知大够一点，所以叫大小先知，是因为那卷书的长短，它的篇幅比较长就是大先知书，篇幅比较短就是小先知书。在旧约里面有十二卷小先知书，其中一卷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巴谷书。哈巴谷书说它是小先知书都合理的，因为它只有三章，很短。哈巴谷书是谁写的呢？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有说了，哈巴谷先知所看见的默示，它就记录下来了。我们知道当时的先知就是耶和华神的代言人，我们叫做他是旧约的先知，他所记载的就是当时以色列国南国犹大的信息。当时在以色列地已经分为了南北两国了，原本是一个国，不过后来分裂成为北国和南国，不过继续叫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其实在哈巴谷做先知的时候，北国已经是亡了国了，已经是亡国，剩下来的就只剩犹大南国了。就哈巴谷先知就在当时去发布信息，去讲神要他讲的说话。或者说我们看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只是记录一些神要他说说话，更加是他和神之间的对话。所以哈巴谷书的三章，头两章就记载了哈巴谷先知的疑问，他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要去问上帝，上帝也都回答他的，跟他说话。第一二章都是记载他和上帝的一些对话，去到第三章就记载了哈巴谷先知的一个祷告。严格来说他是一个祷告，也都是一首诗歌来的，其实是可以唱的，当时应该是可以配上音乐可以唱，是一首诗歌来的。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那段，最后就是整个第三章整这卷书的最后那几节，也都是我们说是哈巴谷先知一个信心的宣告。当我们今天进入来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单止是一个记录了当时先知和神的对话，或者他一句祷告，我们更加发现我们由第一章走到第三章是一个旅程来的，是一个由黑暗走去光明，由混乱走去最终安息的旅程来的。我们一直看你就会发现的了。进入哈巴谷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很特别，他没有交代任何的背景年份啊什么啊，这样谁在做王啊，当时没有，他在书卷的一开手没有提及任何背景，一开始就讲记载了先知对上帝一连串的质问。先知很多东西不明白，他不明白，他要问神。头三节就已经看到他跟神说，我呼求为什么你不应允的，要到几时呢，我呼喊有暴力为什么你不拯救的，你看不见有罪孽吗，你 有毁灭，有凶恶，有争执，有纷争不断地发生，你为什么坐视不理的。他真问神，先知去问神，他说律法无效，公理没有彰显，恶人围困二人，你看不到吗？不知道今天你这样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么熟口熟面的都不是当时南国犹大的境况那么简单，好像到今时今日我们仍然看见这些事情，可见圣经 唔老土噶。有弟兄姊妹同我讲咧，话好怕睇旧约，好闷噶旧约咁样吓，睇极都睇唔明噶咁样吓。其实唔系噶吓吓，旧约有好多好多嘅历史喺里边吓，有好多神要俾我哋睇见佢系点样样带领佢嘅子民，点样引领佢嘅子民，点样教导佢嘅子民吓。咁俾我哋咧吓，透过先知书今日吓，我哋嚟睇下。先知好唔明白，佢好唔明白，佢睇到犹大国中有呢啲事发生，唔系外边嘅人打佢哋，唔系外面嘅人打犹大嘅国，而至到有呢一啲罪孽啊、争执啊，而系自己人打自己人，系喺南国犹大里面国中里边，佢哋本系同胞，佢哋同系神嘅子民。但是竟然在自己的国里面有纷争，有欺压的事，有暴力，有恶人去围困异人，不是被人欺负，乃是神的子民自己败坏。他们没有守神的律法，没有行神的公义。当时呢，大概应该是犹大王约西亚死后的时间。其实哈巴谷先知咧，同耶利米先知咧系同时期嘅先知嚟嘅吓。咁如果我哋咧吓去都去翻下耶利米书嘅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当时嘅境况真系好可怕嘅吓。有形容到吓，当时犹大充斥住罪恶，充斥住好多唔公义嘅情况。哈巴谷先知喺当时睇到呢啲状况，佢就问上帝：点解你可以坐视不理？先知是一个很绝望的境况之下，他带着一个很焦急的心情，他要向上帝呼求，他关心公义，因为他看到为什么上帝竟然容许在他的子民中间长期有人处于不义的里面。他不明白，他觉得没有理由还不惩罚他们的，是不是？为什么还不去出手击打他们的呢？先知在第四节那里提到，他说律法无效，公理没有彰显到。他是指导以色列民已经不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都不再跟从神，公理被恶人去扭曲，是很可怕，是很可怕的事。今天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今天的呼喊。当我们看到很多难以承受、难以接受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问神啊，你去了哪里？公理何在？公义在哪里？今天可能都是我们的呼喊。或者我们再仔细看，我们发现他是在说同胞，他是在说内部有互相残杀，可能都让我们想到可能我们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但是再近一点，不是，是家里面，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可能我们家里面都有的，不知道会不会都有大哥欺负弟弟，姐姐又反妹妹，我们都不希望见到这些境况，是吗？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这些情况发生，你会怎么求呢？你会怎么求呢？你当然希望这个现象最好不要再发生，是吗？如果我们讲一个代祷事项，希望我们的家不要再有这些事发生，你可能就会求如果可以很神迹这样，上帝呢明天呢就打支针入去呢我们的家的人里面，全部一份成呢都变得很有爱心，很包容，很接纳，很欣赏，然后呢就大家很有爱，很和谐。粗俗一点说句呢，就是最好快点转死性啊，他快点转死性啊，咁最好听朝就发生。又或者咧，我哋可能都有另外一个祈祷嘅方向嘅，就系巴不得嗰啲恶人快啲死晒。如果佢哋死晒，惩罚佢哋罪有应得，咁咪世界和平咯，系咪？系嘅，我哋会可能希望最好突然之间天下太平啦，又或者咧作恶嘅人罪有应得啦。如果我哋咁样祈祷，我哋又会希望神用咩方法去回应我哋啊？嗱，你会希望神怎么回应你呢？可能我们会希望是吧，神最好拨匀他们，是吧，听朝瞓醒就变成好人。 又或者神可不可以快点惩罚他们啊？我们期望上帝怎么回答我们这些祷告呢？又或者在当时的哈巴谷先知，他去呼求的时候，他会希望神怎么答他呢？他或者都可能好像我们这样想，希望神可不可以快点令到恶人突然间变善良啊？可不可以全部坏事都突然间没了啊？可不可以呢那些罪的有人要罪的人快点快点啊，最好呢有很多很多自然的后果啊，大病一场啊，天灾啊，冧楼啊，这样砸鬼死他啊，这样毁灭恶人，可能是这样。先知一再问，为什么神不听我的呼吸？为什么你不理我们？你看不到吗？为什么你不应允？为什么你不拯救？为什么你坐视不理？先知希望神怎么做呢？神的回答又怎样超出了先知的预期呢？结果神是回答先知，你去向列国观看吧。神跟他说，你们要 向列国观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只是看到犹大，你只是看到你国中发生的事，我现在要你去看下这个世界。你向列国观看吧。神说你要惊奇，要再惊奇，因为他要做一件你难以置信的事。神说尽管有人说你都不会信的这件事。他将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神说，看啊，我一定会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呢？圣经形容他们是残忍暴躁之民，他们通行遍地，霸占不属于自己的住处。加勒底人其实是他们的敌人，圣经形容他们是很可怕、很残暴的。加勒底人其实是当时位于巴比伦的南部，当时我们刚才讲过，不过以色列已经亡了国了，当时是被亚述所亡的。亚述的势力当时已经开始衰落了，而加勒底的王朝当时开始巩固，而最终加勒底人是控制了整个巴比伦，成为了巴比伦王朝的领袖。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直看历史，我们知道最后犹大南国犹大是亡在巴比伦的手上。神说我要兴起一些残暴不仁的人去打你们。神不是给一个先知很满意的答案，明天就天下太平，人人变成善良。神是竟然说我要兴起一些比你们更邪恶的人来惩罚你们。这个是什么道理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哈巴谷先知不明白，甚至乎神这个回答，我相信令当时的哈巴谷先知更加困惑。不问好过问，问完更困惑了。你的答案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哈巴谷先知提到，他跟神投诉的时候，他说没有公理，公理没有彰显到。但是神却是说，审判和威权都要出自加勒底人。原来的文字，公理和审判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显示了，当先知说没有公理，神就说我要用邪恶的人来显彰显他的公理。你听到会不会真的觉得很困惑呢？这个是什么道理？很难令人相信，神怎么可以用比我们更邪恶的人来审判我们啊？先知认为他们自己是比较公义一些的。先知跟神说，他说你的眼目清洁，你不看邪恶都不害奸恶的，为什么你会看着人行诡诈的？他说恶人，他说加勒底人，他灭比自己公义的人，比自己公义的人是说自己的，他说犹大国，他觉得自己是比较公义的，虽然已经很多邪恶在我们的里面了，但他仍然觉得自己起码都比他们公义一些。你怎可以用一些比我们更不公义的人来惩罚我们啊？先知不明白，先知不明白这个是什么的道理。他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他知道他是清洁的，他知道他不看邪恶，不看奸恶， 但他没有办法，难以接受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可能今天当我们带着一些疑问去求问神的时候，甚至乎我们都会带着一些质问去问神，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没有想象过神会给一些超出你所能够预期的答案，你是你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答案给你。先知得到神的答案之后，他发现原来境况不是会变得更好，而是会变得更差。现在都未望过，原来将来我们会望过，会被人践踏。先知之前就觉得神你有没有做事，为什么你做这么少事的，是吗？国里面有邪恶，为什么你不理的？现在他就觉得神你做得太多了，是吗？ Over 了，很过分啊，这样。当先知知道神会这样出手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他们将会要被敌人完全的掳掠，将要经历亡国。他明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或者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够体会神原来最终的心意是为着要他的民回转归向他呢？神是要藉着外邦的人去击打他们，以致到他们能够懂得重新归回，他们深深悔疚自己远离神的律法，不跟从神的律法，以致到神一再预言你们不回转一定会亡国，最终是为着要这班以色列民神的子民重新回转认定他。先知所关心的是上帝的公义有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得到彰显，而神的回答超出了先知的预期。或者有时来到这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超出我们的预期。或者这些时候我们只有必须去谦卑去承认我们实在太有限了，我们怎能够同创天造地的神，同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去相比呢？我相信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最不能够理解的是，这位崇高过于诸天的上帝竟然爱我们至深，竟然为着要我们回转，要我们归向他，去到新约他竟然用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赎我们，是我们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明白。不过我们一直再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上帝不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神，是吧？他兴起加勒底人，同样他都将会审判加勒底人。当先知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他就说我要站在瞭望台上面，我要在城楼上面观看，我要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他可以用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申诉。他不明白，他就愿意跟神对话，我要跟神申诉。结果神回答他，好啊，神回答他，你要将这些默示清楚地写下，我要跟你说的话你写下，给人容易朗读。结果在整个二章我们会发现写下所有神将要惩罚，将要怎样惩罚加勒底人。而在这个惩罚之前，上帝应许先知，看啊，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不过为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这个是上帝给先知的应许，给当时的民的应许，是虽然你们将要经历亡国，很惨痛，将会是你们不能承受的，但是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上帝应许他们只要保持忠心，持守他们的信心，行在义中，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仍然必然得救。在新约圣经里面，三次引用哈巴谷书里面的这一句，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我今天不打算在这里逐字逐字跟大家看了，不过在新约的里面三次的引用，我们都发现其实来到新约，当时的信徒都是面对非常困难的境况，当时有逼迫，有患难，面对都是很多不公不义的情况。新约的信息仍然是要为当时的子民带来莫大的安慰，义人必定会因他的信得生。今日同样来到今日，我们知道信心不是一刻，好像信了主就是那一刻了，信心乃是一生的旅程，是你一直持守不放弃这个信心，持续下去信靠我们这位上帝，你必然得救。当我们落在苦难、困境、绝望当中，上帝仍然要鼓励我们，仍然要安慰我们，用耐心等候祂，坚持持守你的信心。上帝应许祂必不迟延，到了时候祂的公义必要彰显。弟兄姊妹，我今天不知道你现在正面对什么的考验，或许你面前有很大的困境，很大的艰难，让你感觉到绝望，让你感觉到没有出路，看不到明天。又或者可能你经历过伤害，经历过苦难，你感觉到难过、忧伤、愧疚、无奈。又或者可能你面前有非常大的挑战，你将要克服，叫你感觉到难以承受，叫你战惊恐惧。你要相信上帝今日仍然要用祂的话语安慰你，祂应许你义人一定会因祂的信得生。面对巨大的困难，神不会不知道，神不会不知道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是什么，但祂仍然想我们用耐心等候，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知道神在掌权，不是只是在我们看得见祂做事的时候。神的掌权是当祂完全沉默，在我们完全看不见祂有什么作为的时候，祂仍然掌权。这里能够相信，不是只是上帝做些事出来给你看的时候你觉得祂掌权，乃是祂完全好像没有做事的时候，祂仍然掌权。神在我们无论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了解不了解的时候，祂仍然是统管万有的神。我们只是要凭信心相信，义人一定会因祂的信得生。来到这里，哈巴谷先知很有趣，当祂听到上帝说将会怎样惩罚加勒底人、审判加勒底人的时候，不代表他们不需要面对，是吗？他们南国犹大仍然需要面对他们需要的惩罚，但是当他听到加勒底人神都不是不公不义的，神都会审判的时候，他就说了，为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静。先知听到原来神都会审判加勒底人的，先知那一刻就对上帝产生出一个敬畏来。他觉得全地都要在神的殿面前，在神的面前肃静。当哈巴谷先知来到圣殿的时候，有些人说他是不是没眼睛了，逃避现实去了圣殿躲起来呢？不是啊，我相信他是知道在神的殿里面，无论外面多大的崩坏，他都能够寻着真正的安稳。甚至乎有些人去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当时其实可能耶路撒冷已经陷入了困境，当时圣殿可能已经被毁了。哈巴谷先知未必真的进入了一个 physical 一个物质的圣殿里面。有人形容可能先知是进入了一个属灵的眼光所看见的建筑里面，他是用信心相信外面无论几破碎，这个世界无论几破碎，人仍然可以在耶和华里面得安息，先知降服在神的掌权里面。他明白恶人兴起，恶人都会衰败，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权里面。所以去到最后的部分，今天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部分，我们看到他愿意全然的顺服。当进入第三章先知的祷告的时候，先知其中有一句，他说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神要发怒，不过他仍然求神可不可以以怜悯为怀。并且最后先知说，我听见这些声音就是将要攻打他们的声音来到。他说他会身体战惊，嘴唇发战，骨中扭烂。你能够想象当我们面对困境，面对将要来的困境的时候，确实内心是会很战惊。先知说他在所立之处战惊，面对逆境将要来临，确实是很害怕。但先知竟然能够说带我安静等候，他等候什么呢？他等候灾难的日子来到，那些侵犯我们的民来到。先知愿意安静等候神的作为，并且发出最深的颂赞。跟着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是金句来的，我们懂背的，我们一起读好吗？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是啊，确实叫人怎能够发出颂赞呢？在打仗的日子，被攻打的日子，今日都是所有战争的国家，无花果树都不发旺，葡萄树都不结果，橄榄树都没有收成，田地没有粮食，很荒凉，羊牛都没有了。你能够想象被攻打的日子，将要面对亡国的日子，是多么可怕的事。但先知竟然仍然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今日盼望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更深明白，更深认识祂，我们能够仍然确信我们的上帝在掌权吗？即使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今天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困境，什么艰难，前面的路会不会变得很荒凉，但我愿你仍然仰望神。无论将来的环境是怎样，我们仍然坚信上帝在掌权。有时对于上帝的作为，我们总是欠缺一点耐性，但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制。我们的上帝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虽然这一刻眼前见到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仍然靠着我们的上帝，在那个终极的盼望里面，可以因着，可以今日就因着我们的神而欢呼。先知在最后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能够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一句其实是出自大卫的诗篇，在诗篇18:33节那里讲到， 在这篇诗的标题里面是说，当耶和华拯救大卫脱离他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日子的时候，他写这首诗去向耶和华说话，是大卫的胜利之歌。虽然是困难，有祸患，有艰难，刚才的诗歌很好，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重新主任下昂然步过。听闻呢，武鹿是有很独特的本领的。鹿呢，它有超广角的视觉，同埋很宽大的蹄。我哋正常人类呢，我哋睇到嘅呢係大概180度，係咪 ?around 180度啦，大概180度。係咪，如果我哋要睇我哋后面嘅嘢呢，我哋就要另头㗎啦，係咪？但係鹿呢，佢嘅视觉係300度。佢只係睇唔到最后面嗰60度㗎啫。好厉害呀，係咪？所以鹿能够在极度危险、危机四伏的地方，即使它耷低头找嘢食，它都能够看到超广角，以致它能够迅速回应，逃避危险。而且它的脚、它的蹄是能够走在超级陡峭、非常之斜的斜坡里面，它都能够稳行的。它在大自然里面觅食是一种奇景来的。我想给一段短片大家看看。
The ibex eventually make it to the prize. Salt from the earth, dissolved in water, continues on its journey into their bodies.Where it's used in the nerves and muscles that control dexterous pincer-like moves.
Is it very powerful? 我睇嘅时候咧，第一次睇嘅时候咧，觉得企喺度都惊啦，企都企唔到啦吓，望落去都心惊胆战。但系佢竟然能够跑。圣经话，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祂能够使我们的脚化如母鹿，稳行在高处。我们人生的逆境都如那些陡峭的斜坡，如果我们依靠自己，我们一下就滑下去了。唯有依靠我们的神，相信祂是我的力量，认定他是我的力量，他能够使我们在人生的逆境里面站稳。这个是逆境里面的赞歌来的。无论你将要面对什么困难、什么艰难，无论是身体的软弱、家人的需要，甚至乎你面对世界的崩坏，你觉得很可怕，转一个视角，转一个角度，你能够仍然在逆境中站稳。其实哈巴谷书短短3章，如果你有机会再回去看，全书都充满了观看这个词语。它是讲出了哈巴谷不是只是讲苦难怎样面对，它是讲一个属灵的旅程，你是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看的视角，去看见上帝的作为。从第一章开始，仲记唔记得头先一开始第一章哈巴谷先知是怎样开始这卷书的？他用质问、用疑问去开始这卷书，到结束呢，他是用颂赞。 我们即使很混乱的世代，甚至乎我们的人生都很混乱，但是当我们在黑暗里面看见耶和华的掌权的时候，即使动荡不安，即使世界失序，都不能够让我们跌倒。从旧约到新约，神仍然应许我们，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你仍然能够靠住耶和华，靠住耶和华欢欣，有耶和华神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慈悲仁爱上帝，我们感谢你，多谢主给我们看见，哪怕世界已经崩坏，哪怕动荡的世代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我们仍然能够不因着环境改变，不因着风暴停止，才能够令我们感到安稳，乃是单单因着你，因着有神你在我们中间，有神你在我们的中心。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也不是依靠人的能力，乃是依靠坐稳在圣殿中的耶和华。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超越的眼光。现实虽然叫我们感到可怕，但是事实是你坐着为王，你仍然掌权。求主你给我们看见，不单止看到现实，更加看到超越的事实。又恳求主你，我们深知道终有一日主要来审判，主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愿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恩待所有因信而行义的人。多谢主你的应许，凡所行义的人，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求主你给我们今日仍然依靠你欢欣喜乐。我们感谢主，这样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